村落民居。村落建筑是村落中最主要的物质实体。唐代村落的建筑主要包括村民屋舍、村学和宗教建筑等。民居是村落居民的栖身之地，也是村落中最主要的建筑。但是目前关于村落建筑的相关记载难以寻觅，仅能通过唐代文学作品中的相关描述对村居情况做大概了解。唐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关于建筑的描绘，既包括各类宫苑、园林，也涉及宗教庙寺、乡野村居，但对于乡野村居的描绘一般较为简单。通过这些描绘，我们可以知道，唐代村落民居一般以茅屋为主，也有部分瓦屋。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多首诗中都出现了茅屋的意象，典型的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春日江村五首》中，茅屋还堪复，桃源自可寻。自穰苻京飞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中，东屯赴穰苻，一众住清溪，来往皆茅屋，烟柳为道齐。再如唐代杜荀鹤的《闲居书事》，竹门茅屋待村居，树母生涯自有余，鬓白只应秋恋句，眼昏多为夜抄书。燕京风浦鱼灯洞，猿叫双林向时书。待得功成即西去，时清不问命何如。这些诗句虽然与诗人的生活境遇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唐代后期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状态。刘稼在《江村》中描绘了江村居民世代居于茅屋的情景。江水灌稻田，鸡年稻易熟，舟中艾桑麻，日午夜成宿，乡城几十代，居址连茅屋，四邻不相离，安肯去骨肉。书生说太苦，客路常在目，纵使富贵还，交亲几坟绿。这类描绘乡村庐舍为茅屋的诗文不在少数，另在白居易、刘禹锡、王维等人的作品中也常见这类描述，反映了唐代村落民居多为茅屋的现实。除了茅屋，也有部分瓦房。《新唐书》卷197《寻历传·韦丹》载，韦丹喜为江南西道观察使时，见到当地民众的房屋状况，使民不知为瓦屋，草次竹园，久造则夹而焚。丹召公教为陶，聚财于场，度其费为孤，不取盈利。人能为屋者，受财瓦于官，免半赋，许取其长。这说明当时在北方地区已经有不少瓦房，而南方地区民间的房屋仍多为草瓷竹园。三、学校建筑。随着唐代乡村私学的发展，一些学校建筑也建于不少规模较大或相对富庶的村落。但限于乡村教育发展水平及社会发展程度，除了少数得到朝廷或富士强户资助的学堂，唐代乡村学校的设施与环境一般较差。据《旧唐书》卷113《苗晋清传》记载，苗晋清归乡里时，大会乡党欢迎累日而去，又出俸钱3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还有江州一门的陈氏，以20顷田为资本，资助当地开设了两所学堂，东家学堂、蒙学堂。两所学堂基本设施齐备，除了教授陈氏宗族子弟，还对游学之士开放。但得到资助的学堂毕竟只是少数，一般的村学只能因陋就简，以草堂废寺权当学校。据《唐会要》记载，贞元3年，右补阙宇文铉上言，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乡学。《殷化录》中也记载了窦异直幼年上学时，一日因暮时天降暴雨，学生不得返家而夜宿于陋屋之下的事情。而这里所说的陋屋，应该正是窦异直所在的学堂。 可见当时乡村学校的教学条件之简陋。四、村社建筑。村社是民间社稷发展的结果，社稷主要是指对土地神的崇拜与祭祀，社树和社坛是社神的代表，且先人有立社树之习，早在汉代开始即有封土为坛的习俗祭祀社神，这一习俗在唐代得到延续，如卢纶《祭赠昌当山居》一诗言：古村荒石路，岁雁独言归，山雪厚三尺，射鱼粗十围。白居易《有牧十八首其四》云：有牧名杜黎，阴森复秋鹤，新杜已空朽，根深尚盘薄，未尝设坛下，无人敢山酌，几度野火来，峰回烧不着。以上两首诗中所说的杜黎、榆树皆为村中的社树，唐代村落中也有社坛，这在元稹《古社》一诗中也有体现：古社积止在，人散社不神，唯有空心树，妖狐藏媚人，狐惑一颠倒，骚星不复闻，秋坟变成郭，花草仍惊针，良田千万顷，占作天荒田，主人一山酌，怪见不敢前，那言空山烧，夜随风马奔，飞声鼓皮震，高雁旗帜翻，群寻荆棘尽，狐兔无子孙，狐死媚人灭，烟消坛善存，绕坛旧田地，几兽有等伦，农收村落盛，社树新团圆，社工千万岁，永保村中民。这里的古社基址在，人散社不神，绕坛旧田地，几兽有等伦中的坛，即指社坛。五、墓地。墓地是古代乡村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将墓地与居住区域分开的做法，至汉代已经将墓址限定在墓主生前居住或出生的城邑村落周边的郊野，这种做法在唐代也得以延续。从前引白居易《竹陈村》一诗中“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的说法即可见一斑，唐代相关史料如墓志碑刻的表述都说明了这一点。如唐文时宜卷二十三载：商女李氏，赵郡高邑人也，小字孙二，年十六，贞元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购集终于长安永宁里之旅社，以十二月三日贬于万年县高平乡西郊村之南园，从权里也。卷三十一中，夫人颍川郡人，大中十年二月廿一日终于海盐县之公署，该年十一月廿一日葬于苏州常州县余抗乡石渎南关树村之园。全唐文解禁墓志铭云：府君会晋，今集于京兆府户县八百乡解村人也。元和四年三月四日集终于河南府河阳县太平乡树楼村之私地，即以元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全错于私地北二里之园。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三载：府君会载自载，其先齐太公之后，始采于崔而阴氏焉。以元和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购集终于幽州蓟县昭圣里之私地也。越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编于幽州幽都县保大乡杜村北一里之园。通过上述墓志内容可知，唐代居于城邑之中的居民去世后，其墓葬也一般位于城外乡村附近，距离在百步至几里之间不等，乡村居民更是如此。部分墓志还揭示了墓地所处环境，如唐文时宜卷三十二中载：夫人惠庆，本望清河郡人也，以咸通四年墓于天长乡之私室，春秋五十有八，以当年五月廿七日安葬于杭州盐官乡西离海昌乡秧田村昌壁里， 买得御师州地，东至孙志，西至御师州，南至兵，北至御，为新营里也。焚陇偃城，虽存莫易路，夫妻莫大焉。夫恐桑田改变，陵谷难分，应堪真实。从这则墓志所记载的信息可知，此墓所在之地应该是墓葬聚集处，但此墓是在新买之地所建的新营，新营大致位于墓群边缘地区，因此更容易出现桑田改变，陵谷难分的状况。这虽是对为此墓镌刻墓志的缘由所做的说明，但揭露了该墓位于村落周边田野甚至是农田之中的事实。出现如此记录的墓志不在少数，如唐文时宜卷26中也出现了此类记载。辅君会通，其先彭城郡人也，以元和八年9月10日终于扬州江阳县崇儒房之私地，以其年10月18日丁酉公户桑衬，安错于江阳县嘉宁乡五栅村之园里也。恐陵谷有变，乃刻石记得。由此可以推算，唐代墓葬一般位于村落周边的田野之中，也是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